发是荣耀的冠冕，
是老年人的尊荣。
劝老年人如同父亲，
劝老年妇人要恭敬。
如何关心牧养长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欢迎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以及弟兄姊妹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专辑《长者事工》。这个专辑呢，总共有六堂课，在这六堂课里头，我们要来认识长者，我们要来关心长者。那么我们的老师提醒我们，不是学一套方法，而是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就是呢，我们要来发掘，我们要来鼓励我们当中的宝贝，就是我们的长者呢，怎么样在他们人生一个黄金精华的时光呢，去发挥他们生命最美最丰硕的那一面。那我们的老师呢，就是坐在文慧旁边的赵燕君老师。老师您好。
您好。
上一回呢，赵老师呢就跟我们谈到了长者呢他怎么样呢去处理或者说面对他的这个压力啊。那么他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呢，他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交网络啦，然后呢他需要呢寻找他人生的意义以及他生活生命当中的满足感，他需要学习正面的思考，积极的思想。我觉得这个第三点第四点对长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啊。特别是呢，长者大部分的人的印象就是呢很啰嗦，讲的话呢责备多过欣赏
赞美，
赞美，对。那怎么样呢透过一个正面的思考，积极的思想，以至于长者呢常常有一个感谢，有一个欣赏，有一个肯定赞美的这样一些的言辞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思想，那这样呢也才能够跟年轻一辈相处的好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学习，我想是长者需要学的，也需要呢旁边的人呢去帮助他学习，
去加油，去鼓励。许多老人家他们喜欢人家去尊重他，爱他，不过是不要看低他，小看他。
是。老师上回呢就跟我们讲到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关怀者态度，就是呢我们是他的同伴，那对长者也要有一些正确的认知。那讲到态度方面呢，跟老人家呢在一起，我觉得避免责备。
是
有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没有耐性，会责备老人家，所以如果我们要关心他，我觉得亲切尊重是很重要，
笑容也是很重要的，
笑容哈，
有些时候有一些是非语言的身体的接触，好像是拍拍他的波头啊，是跟他握握手啊，也是很好的。
对，或者是拉拉他的手啊，
拉拉手啊，
对，扶扶他，
扶扶他。
对，我想这个老年人会很喜欢啊，就是那种很亲切的态度，还有那种热忱。
是，
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是敷衍的，
敷衍的是他们好像觉得，哎呀，你走得那么慢呐、你说话老是讲来讲去都是我们广东人说三副背，是
哦，就是。
被子
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还是那床被子，
是、
只是翻来翻去。对，很多老人家讲话的确是这样，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关心他呢？还只是敷衍他呢？所以一个亲切的态度还有满心的热忱是很重要。另外呢，我发现呢，在关心老人的时候呢，有些年轻人或者是有些人，他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想要得到一些好处的。
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觉得老人家是可以给他一些好处啊，比方说跟他去喝茶的时候，老人家拿钱出来付钱的时候，他觉得诶，我陪你，你请我喝茶， 可是呢，关心老人家应该是以他的利益为出发点，
嗯，
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对对，这点很重要。有些时候呢，这个年轻人没钱了啊，没饭吃了啊，就是爸爸妈妈请客请客、
哦、
啊，或者是要跟爸爸妈妈一块吃。当然了，这个爸爸妈妈无所谓哈、
嗯嗯，
但是啊，师母你提醒得很好，就是呢，你要以他的利益为优先哈、嗯嗯，不是以自己的利益，
而且立场也要中立，因为有时候，比方说老人家他对一些事情不开心，
嗯、
他跟你倾诉的时候、
哦、
他谈那个人跟你是老朋友、
嗯、
所以你就觉得一定是老人家不对，可是应该是中立客观、
哦、
了解整个事情的状况、
嗯、
才给一些的意见。
哦，这个有的时候也在，譬如说他家里有几个孩子，
是啊，
这个长者可能就是对你对老大讲老二，
哎、
啊，然后对老二讲老三，对老三讲老大，
经常发生的事，
经常发生，所以请大家中立，
中立，中立，
对、
嗯、
哈。那还有就是呢，在关心长者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呢，我的弟弟啊，这一次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弟弟呢，不太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里，
嗯，
啊、
嗯
他就觉得呢，妈妈所有的事情他都要负责到底，
哦、
结果呢还不够一个月，他自己就瘦了很厉害，
哦、
然后呢，因为他有高血压，我弟弟本身有高血压。
哦哦，
我们都很担心，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呢，在照顾长者的过程当中，年轻人或者是照顾别人的人，你也要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里，
是也要自己寻求一个个人的健康跟那个心灵的安静、
嗯、
那个祥和，一种是好像你自己的基本步要站得
对，我们的马步要稳，
马步要稳、啊，
这个功夫才可以打得上去。
是是、
嗯，
如果是会让人家祷告，自己的祷告生命要先会自己祷告。
嗯嗯嗯，
先会自己的献祭啊，
嗯、
啊，自己的实践呐、啊
嗯，
各方面的难处祷告，求神去加能赐力。
嗯，师母你讲得很棒啊，我想这一点对文慧来讲，对很多人都是一个提醒。你为老人家祷告。先为你自己祷告，
哎，是，
嗯
嗯，
因为照顾别人是需要花很大的心力，
是，
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你的限制，他很多状况你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
嗯，
你不能够了解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能够按着他的状况给他应有的帮助，
嗯，所以当人的方法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我们许多时候会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很好的经文去念给他听、
嗯、啊。
唱一下诗歌和他分享里面那种信靠神的宝贵啊、
嗯、
神同在那种的实在啊、
嗯、
那也是对老人家心灵的平安很有帮助的。
是说到这里呢，文慧就想起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还在台湾读神学的时候、
嗯、
当时我实习，然后呢礼拜天下午呢就要去一个山上的布道所、
嗯、
那边都是小朋友、
嗯、
那我要去教儿童主日学、
嗯，
但是呢我的同伴竟然是一位70多岁的长者、
oh, oh, oh.
他呢每个礼拜天下午就骑着脚踏车啊，我们是在山上、
wow.
他就从这个市区骑着脚踏车上去，风雨不改、
wow.
对，那我大部分是讲故事、
mm.
然后他就会带唱歌啊，他声音很响亮，因为他是当军人的、
oh.
所以呢他带完唱诗歌之后就是我来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是讲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啊，是比较难讲的这个经文、
嗯、
因为对小朋友讲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那那
抽象一点，
对，比较抽象，那一章经文就是讲复活、
哦、
啊，我讲到复活啊之类的。讲完以后呢，这位长者，这位老伯伯，他握住我的手，他的眼睛啊有泪水、
哦、
很开心，他的脸很像天使一样发光、
嗯、
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信息给我很大的帮助、
哦、
啊、
哦、
一方面我得到很大的鼓励 啊、
嗯、
啊，因为我是一个年轻人、
嗯、
啊，竟然从一位长者那边得到一个鼓励、
嗯、
另外呢我可以明白，因为他70几岁、
嗯、
他会想到
有
复活的盼望，
复活，
对、
哎、
对，
真的神的话真的带来能力跟盼望、
嗯、对，
所以自己要喜爱熟悉神的话，要把一些经文记在脑子里面去、
嗯、
可能你去医院去探望你都不可能 每一次都放圣经，你要把它念出来，
嗯，
心里记着一些好的经文。
嗯，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去帮助长者呢，我们自己要先打好基础。
真的，
对，真的哈，那
每天要读神的话，灵修。祷告的生活也是很重要。
是，那还有就是呢，社会上有一些资源我们也可以去应用啊，因为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关心长者的一些机构。
是，其实长者有许多也是环境不太好的，他们需要是经济啊，或者是一些医院的一些的讯息去帮助他们日常的需要。
这一方面可能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平常可能要多关心，
要
嗯，
如果是年纪没那么大，那是初老跟是中老，可能要跟他们翻翻社区的老人中心
啊
学习中心的资料，对他们的日常的活动也很有帮助的。
嗯，我们要温习一下，因为刚才呢师母呢讲的这个初老中老
那也是啊，
对，65岁以上呢就是一个长者，有这个初老啊，初老呢就是65到74岁，然后呢中老就是75岁到84岁，然后老老是指85岁以上啊。其实文慧很想问问啊，在我们当中啊，就是良院的同学当中，您听到这个课程啊，您是不是我们的初老或者是我们的中老甚至是我们的老老宝贝呢？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告诉师母，告诉文慧，文慧把你当宝的。
对啊，我会给你一个很大的贴纸
啊，
贴在你的胸膛上。
哇，很棒啊，是我们的赵老师给的啊。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教会有长者，如有大宝藏。
让我们一起发掘长者之宝，
开展
长者事工。
提到了这个关怀者应该要有的态度啊，那我们愿意去关怀了，我们的态度呢经过赵老师的提醒也校正了，对准了，那我们要去关怀，关怀应该有一个目的吧，啊，我们的指标在哪里呢？
关怀最重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关怀的关系。
嗯，
关系不是一时间的，是一段长期的关系。
嗯嗯，
是你建立了，你那个关系就存在了。因为有这种亲和的关系嘛，所以你会聆听对方心里面的需要。
哎，师母停在这里。换句话说，您提到这个关怀是一个长期的啊。
是。
那在家里当然也是啦，因为是这个孩子跟长辈嘛。那么在教会也比较容易做到。
嗯。
但是呢，现在呢，有很多的长者是在老人院。那很多人呢，就是有一些的活动，特别教会有时候有一些活动，就是我们去探访老人院，那么就一次两次。
嗯，
其实这样的一个关怀，
哎，你问的真的太好了，文慧。其实呢，有些限制是环境啊，好像刚才你所举的例子，我是明白的。那种呢，就是在你探访那个接触的时间，尽你可以表达的爱心、关怀、亲和去关心他。回家如果有一些要更近的老人家，就去找一些适合他的社区的资源去帮助他。
要转介。
转介是。然后呢，心内继续的为他祷告。这就可以了。我刚才说的是好像是教会啊，还是家里一种关系。建立之后呢，不要是立刻中断，因为老人家把你放在心里面，他喜欢你，久不久打电话问候他，见见他，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当你跟他有个接触之后呢，尽可能是久不久去探望他，是跟他聊聊天，那他心灵里面就有一种被关怀的一种的感动。
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年轻人一忙就会忘了，
是
最好有个固定，比如说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就跟长者呢一起崇拜完吃饭或者是喝茶。
是，我鼓励教会的其他的人，年轻人或是一些太太有时间呢，他可以按心灵的感动负担去关怀一个到两个的老人家，每一年好像去老人院去探望他，好像写一个小小的卡给他，买一些 健康的小小的食品给他，不用贵的，小小的20块钱以内也可以，
对，
都是几个苹果啊橘子啊都可以。
是，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老人家知道你关心他，
是
你心里有他，他就很满足了。
是是，还有呢，就是这种的关怀的目的是分享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同，都很奇妙，都很独特的，所以老人家神给他的恩典也是很奇妙独特的，那可以分享这种神的一种是无尽的恩典。
是，也要鼓励老人家要倚靠神啊，因为特别老人家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体各方面会觉得自己很软弱的。
我去医院探望老人家的时候，我常常鼓励他做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探望完了，你自己一个人晚上觉得孤单的时候，你祈祷说，主耶稣，我很孤单，求你给我心灵有一种喜乐，有一种盼望，我不要一定有人来探我，我也觉得是满足喜乐。
是。
然后如果他要到手术室去动手术的时候，他可以祷告求主耶稣去帮助他经过这个手术。
是，这个是很需要的，鼓励老人家来倚靠神啊，因为真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会觉得特别是如果他的孩子不在身边，
是是，
中国很多的老人家是留守老人，
真的，
那他更需要来学习倚靠神。我们关心他呢，就要跟他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倚靠神。那这是关怀的目的，希望能够帮助老人家。那我们怎么样去关怀，就牵涉到实际的一些关怀技巧了。
这也是蛮重要的，文慧。关怀的技巧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同理心的装备，另外一样是专注，一种是投入去聆听他的内心的感受。
老师，我可不可以大胆的问一句，你陪老人家呢，其实只要做到一件事，大概成功一半以上，就是听他讲话。
真的是，
不过要有回应的。因为我记得呢，我回台湾探亲啊，那我就陪我妈妈啦，她晚上喜欢看电视剧嘛，那一些用闽南语播出的电视剧，然后呢她就一面看，她会一面跟我讲剧情，然后会评论，然后呢因为我不喜欢看，但是我又要陪她，所以我就坐在她旁边，可是我玩我的手机，
假装是听着其实
对，然后
回应不到，
对，回应不到。然后她有几次发脾气，她说你不要坐这里啦，你根本都没有听我在讲话，你根本没有跟我一起看电视，那我就觉得很委屈啊，我又不喜欢看这个，但是你又要我陪你，我已经坐在这里，你还要我怎么样呢？那后来就发现，你不但要听她讲话，而且你还要认真听，你还要给回应才行。
是，你也要尝试去喜欢的那套
剧集
是，那他就真的觉得你是投入他喜欢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操练，
操练啊，是啊。
所以呢，这个关怀的技巧是需要操练的，对吧？
对呀。我们要掌握时间，你可以念那个聆听为什么这么重要给听众朋友听吗？
聆听为什么这么重要啊？那怎么样聆听呢？其实聆听就是你要去观察当事人他一些非言语的行为，所以不是只有耳朵听啦，你要看他的姿势，你要看他的表情，你要看他的动作，你要听听他的语调。那么当你去听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去了解那个说的人他的一些讯息，包括他讲出来的，包括呢他的经验，包括他的一些感受，包括呢他的一些肢体的语言，他的行动，他的行为。那么当你听完之后呢，你不仅呢是听过就算了，左耳进右耳出，你还要去整合一下。那聆听重要是因为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呢跟对方建立一个信任感，对方知道你在听他讲话，他会信任你，然后呢也可以帮助你呢明白对方真实的感受，真实的处境，也会增加呢你对对方的吸引力，还有你对对方的影响力，并且呢 当你仔细聆听之后呢，你所说的话呢才能够呢去影响对方、嗯、打动对方的。
是，好像你刚才说你妈妈的例子看电视、嗯、其实她是蛮聪明的，她一听你的回应就知道你是不是在真的
我是假的
很聪明的一个老人家。
嗯，
那聆听呢很重要，因为好像你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操练，一种挑战、
嗯、
是吗、
嗯、
因为真的他们每一次都重复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对，
可是在十句重复的事情之后，然后有一句就是他要告诉你的事情。
哇，那我们是不是像寻宝啊？
也是啊，
就是寻宝。
好像他说那我年轻时候啊什么什么，你他我的老爷子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他现在不在了，
嗯，
他对我其实蛮好的，
嗯，
可是他在的时候我没机会跟他说。可是呢一大段都是以前的东西。
对，我们常常一听到前面那一段就没有耐心了，
已经没耐心了。
对，
所以聆听真的很重要。
嗯， 嗯，要有耐心听到最后，好像挖宝一样。
挖宝、嗯、哎，你用得很好，这个比喻很好。
嗯，
那在聆听的时候，刚才你说过要用一些非语言的表情。
嗯，要注意他一些非语言的表情，
是
他的肢体动作，
声调。
对对，
声调、
嗯、
你觉得老人家的声调是不是都是很平的？
对，所以就更觉得很像啰嗦了、
嗯、
就是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对，
可是他们也会有激动感动的声调的、
嗯、我妈妈在骂我们的时候就很激动，
特别大声。
对，
大声
她如果是在讲一些事情就是好像很平的、
嗯、
但是如果她有一些她感受要发表的时候，她是比较激动的、嗯、
好，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
嗯，
一种用心来听老人家说话的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好吗、嗯、啊，如果我对你说，文慧，我昨天晚上很辛苦，因为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她说她下个月她不可以来探望我了，她要调去一个比较远的国家去工作。然后她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她眼泛泪光。
嗯，
如果你用心去听老人家说的话，你会怎样回应呢？
嗯，
那以下是一种是
啊、哦，一个范例啊，
一个范例，
一个示范。好，
那你尝试回应我刚才说的。
嗯，你感到很难过啊，你很辛苦啊，因为你的女儿啊，以后会到别的国家去工作。
是啊，她平常每个星期都回来陪我吃饭的。
嗯，所以你很难过。
是啊，她说以后只可以打长途电话给我。
所以你觉得很孤单了，因为孩子以后不能够陪伴你了。
我就这个女儿最孝顺，其他都忙自己的工作，都很少来探望我。
嗯嗯嗯。嗯嗯，
那这是第一个方法，是当你听到你女儿告诉你这种的调工作的地方、嗯、你感到是有点失落。
失落，嗯，或者是失望。
是失望。
哦，师母，我知道你感到啊辛苦，因为你女儿打电话给你说她到国外去工作了。
是，
这是把她的感受说出来。
说出来。
啊，当你听到女儿要到国外工作的时候，你感到很难过或者是很失落，这是把她的一个事实陈述出来，重新的整合，对不对？
她当时的情绪呈现出来。
嗯，
所以我听到你说的是你很珍惜女儿跟你的关系。
嗯，
你很
看重
女儿对你那种孝心。
嗯，
那种陪伴你吃饭那种的亲密的感觉，你很珍惜这种感觉。所以接下来就是怎样去给她一个出路，就是其实呢你的女儿会回来探望你啊，可能你可以跟她再有一个约定，她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
对，
现在电脑也是蛮流行的。
嗯，
在电脑也可以跟女儿通话。
嗯，
也看到形象嘛。
嗯，
视像嘛。
嗯，
所以也是没那么难去保持一种好的关系。
嗯，
可以静下来，可以有一些的方法。
对，有一些跟进啊，
跟进哈，给他一个出路。
是，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 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刚才呢，师母呢就带着文慧呢做一个很粗浅的同理心的一个示范啊。其实同理心这一方面的技巧是需要再学习的，希望呢大家有机会可以听听我们的教牧辅导。跟老人家更需要同理心，特别是倾听的艺术。希望呢我们在下一回呢还会有机会再谈回这个跟老人家怎么样运用这个同理心。那么也请大家继续的为赵老师为我们这个课程来祷告啊，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